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再一次啊回到学习当中啊，这对一些弟兄姐妹而言是最后半天的学习啊。那我想今天下午还是要承袭着我们昨天啊讲到神的国度，神的国度这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呢，事实上是从国度的角度让我们来认识到神他自己的一个事实上也是他的一个安排以及他的托付啊。所以我们从在前面呢就是我们看见整本圣经的记载是开始于天地的创造啊，而整本圣经的结束是终于新天新地的开始。整本圣经开始于神按着他自己形象样式所造的人啊，然后呢他造了人并且委任他们治理这地，而整本圣经结束于信徒与基督一同作王，在地上执掌王权啊。这是从整个圣经的这一个角度里面，所以我记得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两个系列的安排里面啊，神啊他在原初的创造当中造了亚当啊，然后呢他整个在旧约当中神他对天地的创造，然后呢在这个创造的高峰就是神按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亚当啊，亚当意思就是人的意思。那所以呢他在圣经当中呢在新约中被称作是首先的人，首先的亚当。然后事实上在整本圣经开始的这一切，他其实都在另外一个含义指向神终极他真正在这一个天地创造当中他要达到的那一个终极完美的创造。而这个创造呢，那它是指向了这一个新天新地的新创造啊。而在这个旧的创造当中，亚当啊被赋予神的形象来管理这个创造当中的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走兽啊。那但这个亚当我们知道他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啊，也就指向了基督。而这一位基督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他就是那末后的亚当，也就是那最末后的那一个人。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就看见神用起初的旧创造，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在地上可见物质的创造，来指向一个属灵的创造，从亚当这一个旧人，然后指向在基督里的新人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可能不够合适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误解啊，因为我们读到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当神创造了天地之后，他看一切都好啊，所以我们有一种下意识觉得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的创造，这就是神想要的那个终结的结果啊，然后只可惜人犯罪了，这个旧有的天地就败坏了，然后神就只好启动一个新计划来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或者说神就启动一个新计划来恢复这已经被堕落败坏的创造。这是一直以来呢很多人有的观念，但是神学家发现越来越多的发现恐怕事实的真相不是这样哈，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哈，那他在整个万有还没造作之前，他已经知道他要造作的结局那个结果是什么啊，而不是他造了这个天地看起来很好，这是我心意打算要的，就可惜人犯了罪破坏了他的计划。不是的，神他早先他就已经知道他要的是什么，而这个旧创造呢，正如同有一位学者说，这个旧创造它可以说是一个迈向新创造的一个最起初的这一步啊。换句话说呢，我们要从整个救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到，神不是到了整个当亚当堕落之后，这个创造受到了罪的污染之后，神才想到他要重新的更新这个创造，而是神起初的时候他就已经看见那个新创造，而这个旧创造呢是整个那一个大计划当中的第一步啊。他先用尘土造人，记得吗？我们在罗马书说到整个的创造神特意把它放在虚空之下 是不是？是神主动的把这个创造放在虚空之下，
哦，
让他在虚空之下的精炼，以至于当他精炼过之后，他就能够怎么样脱离败坏的瑕疵，进入神儿女那一个在新创造当中的荣耀与自由里。所以这个整个的旧创造是第一步。我记得在跟大家分享伊甸之篇的时候，就已经曾经讲到这件事情哈。所以很简略的来说，其实当神按着自己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因为是按着神形象所造，所以这个所造之人他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值，而这个数值是什么？他一定会有自由的选择权。如果他没有自由的选择权，他顶多只能说是个机器人而不是人啊。那正因为他有自由的选择权，因此这一个按神形象的受造物他就有道德的责任。因为如果没有自由选择权，你无从要求一个没有自由选择的权的受造物要求他有一种道德的这种啊，遵守一种道德的规则，对不对？再者，如果没有自由的选择权，也不可能去建立一种爱的关系。所以这个自由选择权，也就是我们说的自由意志，它在神整个创造的高峰，在人的身上，它是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可是正如同一个成熟的父母，他都知道孩子生下来他也有自由选择权，对不对？只是他在他的无知中他常常会去犯错。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都有责任要把孩子借着管教，借着教导引导，然后把他带领他慢慢长大成人啊。那同样的，今天神他知道人啊，带着这个尊贵又重要的自由意志，自由的选择权，因为没有他就无所谓道德的责任，没有他就无所谓爱的关系。但这一个尊贵的自由意志却有他可怕的一面，因为这个自由意志可以使他或者选择他要遵守神的诫命，或者选择不遵守。而一不遵守之后，他所带来的那一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就是我们知道的罪与死。如果今天受造之物没有经历亚当的堕落之后的虚空，我们今天恐怕还不知道罪有多严重，死有多可怕，对不对？好，那所以有些人他就觉得，哎呀，可惜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若不吃多好，我们大家都在伊甸园里面，大家欢欢喜喜的一直活到永远，对不对？多好。我说是的，很好，只不过大家都是赤身肉体，因为我们不认识。但是神的计划不是这样，他要让人经历虚空，他要让人认识善恶。你想想看，一个不认识善恶的人，将来有一天他能来掌管，代表神来管理这个世界吗？
不可能，
不能。
所以神的心意，他要让人经历这一切，而在这个经历中学习到他所该学到的。任何一个长大成人的人，他一定有两个要素：第一，他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正如同希伯来书所说的，凡婴孩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唯有长大成人的人，他们心窍洗练的通达，他们就能够分辨好歹，能够分辨善恶。这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人的一个必要的素质。可是分辨善恶知识的本身，对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而言，这两者加起来是很可怕的。你有了善恶知识，也有自由意志，它的结果会是什么？正如同人类的历史一样，当神把他教导人善恶的尊贵的属灵的良善的律法交给以色列人之后，以色列人结果他们是，哇，神告诉我了什么是善恶，我就去遵行善，不要做恶，那不就解决了吗？但人类的历史发现，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历史的证实，让我们看见，如同神借着先知责备他们，你们有智慧行恶，却没有知识行善。所以当人有善恶的知识，又缺乏生命的那个素质的时候，这个善恶的知识加上自由意志，它带来的结果几乎注定是死。 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
嗯，
但也正是在知罪之下，让人认识，开始可以认识什么叫恩典，什么叫生命。所以知道神在这一切的安排不是突然的。那所以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些弟兄姐妹在伊甸之篇讲过这个大庄园的故事，还记得吗？啊，我不妨在这里，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我觉得还是可以在这里。好，虽然我们在这里没有讲伊甸之篇，啊，也没有时间来讲，但是这个概念是需要有的。这一个遇到的故事是这样子的，啊，是我自己在这个领会中啊编的一个故事，但是盼望它能够让我们理解。有一个大庄园。这里有一个庄园的主人，他拥有这个大庄园，这个庄园里良田千顷，果树万亩，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哈。那里牛羊牲畜无数啊，然后还有许许多多的仆人婢女啊，来耕种田地，来维持整个庄园哈，一种美满的啊，一种丰富的一种环境里。但正因为有这么多牛羊牲畜，又有果树田园，所以中间有一条河穿过这个庄园来提供所需极为重要的水，对不对啊？所以有这条河流过这个庄园。有一天这个庄园的主人得了一个儿子，他好高兴，他说嗯，这个儿子将来是要来代替我，来接替这个大庄园的，对不对？所以他抱着这个孩子，哎呀，真是很高兴的哈。然后呢，啊，等到孩子慢慢长到大概一岁多一点，孩子开始会走路了哈。那所以他也学会稍微走路跌跌撞撞的哈。那伴随在父亲身边，嗯，父亲很享受这个孩子的存在啊。这个庄园将来就要在他的手中。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开始这孩子就跑得比较远一点，哎，突然父亲他惊觉到一个危险，万一这孩子不注意的时候，他一个人跑到河边，在河边玩耍啊，那如果一不小心滑到水里，这河水就把他淹死了，对不对？那这一切不就完全落空了呢？不行不行，我要想个办法啊，让他不会啊，就是跑到河边不小心淹死了。这样吧，我建两道高墙啊，在河的两岸，很高的墙，让这孩子爬不过去，那这样子可就安全了。可是他想一想，这不行，因为有一天这孩子会长大的，等他长大之后，他想这个墙壁后头是什么，对不对？他还要做庄园的主人呢、啊。他想个办法翻过墙，然后到河边去看，一不小心滑到河里又淹死了怎么办？他想想，所以这个办法是不通的。怎么办呢？哦，我想起了，我知道该怎么办。可是那时候正好他要离开，所以他就叫了他的一些仆人来，来，你们这几个仆人过来，我把我的儿子交在你们手中，你们把我好好的看住他，不准让他们离开你们的视线，24小时不可以，保护他的安全，啊，特别不让他到河那边去玩，啊，那之后呢，他就离开了这个庄园，然后这个孩子就在仆人的手底下呢受到看管，那也就平安的度过了5-6年的时间。等到过了5-6年，孩子也就是6-7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回来了。他的父亲回来之后呢，然后呢，啊，他很高兴这孩子呢都一切平安哈，然后啊，他也想时候到了。有一天呢，他就牵着这孩子的手走到河边，孩子第一次看到那个河水，哇，好高兴，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到河边去玩啊？好玩呐、啊，真是好玩，对不对？哇，孩子一看，哇，从来没看到河水，哇，在那边玩，玩的高兴的不了。那父亲呢，就在旁边看着他，看着他，孩子玩的正尽兴的时候，一不小心扑通一下滑到水里去了。哎，那孩子一下去，那到水深处他又不会游泳，他就拼命的挣扎，救命啊！然后他父亲就到他的旁边看着他，他在那拼命救命啊，救命，爸爸救我救我救我，他父亲就看着他，到最后他挣扎的没力气了，就要沉下去了，父亲把他从水里啪一把拉上来，孩子啊， 好不容易喘过气之后，他父亲把他往水里一放，哎呀，救命啊，救命啊，又在那里叫救命，叫到最后声嘶力竭，又沉下去了。孩子又，父亲又把他从海水里拉上来，一喘过气之后，又把他一放，啪，又沉下去了，救命啊，救命啊，到最后没声音了。你知道为什么？
学会游泳了。
哇，父亲终于松了一口气了，这个水再也不能成为他的威胁了。同样的，今天神知道按着我们的本性，我们这就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一样，面对这一切，那我们这一就像这一条溪水一样，它会对这个孩子造成生命的威胁，只是迟早的问题。那唯一的办法是让他学会游泳，但是人不可能在岸上学会游泳，他一定要进入水中，在水中，在他的经历里面，然后学会这个游泳，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在旧约在描写神对我们的救赎，常常是用一句话把我们从大水中拉上来，对不对？事实上神拯救摩西以色列人的时候，正是让他们从大水之中经过，但是却是踏着干地经过。所以神他也允许人进入到这一个虚空之中，就如同在大水之中，因为他知道这一个恩典之水就如同以西结异象中看见了这一条河水，从圣殿从祭坛的南面流出来，从圣殿东门的门槛下流出去，越流越深，起先走过去不过到踝子骨，量了一千肘到膝盖，再量了一千肘到腰，再量一千肘的时候，除非你会游泳，你过不了对岸了，你就受到他的限制了。虽然这一条河水所到之处遍地都得医治，除了一些碱地之外，但除非你会游泳，它成了你的限制，是不是？所以神恩典的丰富一样，他给了我们这么深厚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自由选择。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生命的学习与经历的话，那个自由意志只能把我们带进一种沉沦里面。因此你知道神在那里放了这一棵三棵知识树，它是神丰富恩典的预备，让我们在经历中认识善是善恶，而认识善恶正是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要放在要委托在你手下，让你来做王管理的时候，你不知善恶，你又如何去牧养去管理这个世界，对不对？所以呢，换句话说呢，这个是分别善恶的知识树在那里不是突然的。好，虽然我在这里只是给大家一个很简略的版本，但是可是当我们认识到的时候这是一个神极丰富恩典中的一个预备，就是他让我们经过水火却把我们领到丰富之地，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有神丰富的美意在后头所以对很多神启示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能够在神话与启示的基础上去洞察我们神，他去认识我们的神，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到底他生命的法则为何。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谈到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认识神，而且是持续不断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认识他那所以人就这样子的离开，因着起初的罪就离开了伊甸，神把守这一条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不让亚当随意的就回来，对不对？免得他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就活在他那一种已经落在死的光景中，对不对？那等到他在外头经过了一大圈这种虚空之路，但是在那里认识了律法，律法教导了他什么是罪，罪的诠释，然后在那里遇见了道成肉身的基督，指出了这生命之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以至于借着十字架的这条道路他又回到生命树的面前。这一圈走出去，其实这两棵树在伊甸的中间就在隔壁，但是从
分别善术到生命术的路途，却不是直接走过去，乃是要出离开神的面去走这么一大圈，然后最后回到生命术。但是离开的时候是孩童，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个大人了啊，这是神的恩典啊，这是神的恩典。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种的认识，以至于我们能向神为我们在伊甸丰富的预备而感恩啊，而不是责怪亚当为什么你要吃那棵分别善恶的树，或是为什么神你明明全知全能知道人会犯罪还把那棵树放在那里。我们绝对不要以我们的智慧去揣测那天上的神他到底啊要做什么。我们要其实也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让我们经历死，然后让我们复活，然后把我们拉到高天上坐在他的右边，你才看见原来他做的是什么啊。所以求神来怜悯我们。好，所以这是我们啊从这当中呢顺带的一提哈，就是神他自己在他的这种心意中哈，那他要让我们来真正的去认识他，而在这一种认识其实就是生命，也就是在对他的认识中养育我们，让我们长大成人，认识什么是他眼中的善，什么是他眼中的恶，对不对啊？因为有时候这个恶也会装着梁山天，装着梁山天使的面貌来行恶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必须有着长大成人的生命啊。那所以呢，我们啊，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也之前哈也讲到，神在万民中拣选以色列为祭司的国度，并拣选耶路撒冷为他民的居所，然后把平安的约赐给大卫后裔的君王及亚伦后裔的祭司。正是透过祭司和君王的职分，神也透过他平安的约，以至于让我们这些祭司，也就是立位人，也就是新约来讲，也就是我们这君尊的祭司来承受这生命与平安的约。首先是赐予了我们，再透过我们，就如同透过当时的立位人，把这个约带到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啊。所以神也把这个托付在我们的里头啊。所以呢啊，好，这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啊。那我们因此呢，我们接下去就看到，就是说神呢，他的确是透过了亚伦与大卫啊，来就是与以色列的关系，来让我们看见神透过基督，而这位基督他也正是在撒加利亚书预言到啊，要在祭司与君王两支之间筹定和平的那一位啊，他既是大卫后裔的君王，也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而成为大祭司的这一位耶稣，也就是这一位受膏者弥赛亚啊。那神透过基督啊，来就是透过了基督呢，来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啊神与万民之间的关系啊，正如同神同时透过了神啊，透过了亚伦和大卫呢，来建立神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因为亚伦祭司的职任，大卫君王的牧养，以至于神他可以亲自的，如同他亲自的牧养以色列，他也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同样的，基督也是如此，因为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对不对？就是亚伦大祭司所服侍的那一个预表，对不对？而基督他也是那一位生下来就是犹太人的王，也就是以色列王的这一位，透过了他，神真是来来掌管这一个万有掌管万有。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当中要看到的。那我们也从在上一次也看到，就是整本新约的记载则记载了耶稣基督是大卫后裔的君王所以他开始于基督就是这一位君王。然后整本新约的结束让我们看见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就是万王之王，而信徒呢，也就是他所蒙他所召的这些门徒们呢，也要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这是整本圣经。我们这些经文都走过，我们只是很快的来这一个看一下。然后整个新约呢，特别在福音书当中，也从圣经神学的角度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自己是君王， 所以他总结以色列国度与他自己一生之后，呼召门徒跟随他啊，然后扩展整个以色列的这种疆界哈、啊，然后是他们，然后呢让这些门徒呢啊拿好、啊、有份于他自己的国度，有份于他的掌权啊，这个是啊我们上一次看到的，然后呢从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要接续，就是我们今天呢所要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为君王哈，他教导门徒呢，使他们从自己来学习，进而有份于他的国度哈，并且要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哈。这个是整个我们接下来呢要看到的。那首先呢，我们要学习啊，就是我之前已经略略的提到门徒这个字呢，那它到底在希腊文 metatest。啊 ，methodes 这个字啊，如果你们要学到 methodes， 那这就是门徒这个字。那这个字呢，按照 Strong 呢 ，methodes 这个字是从动词 methano， 那也就是学习这个字 methano methodes 哈 ，methano 那它学习是从动词学习衍生出来的。因此他表达一个学习者哈，学习者也就是学生咯，但是可能按照我们华人在我们的传统历史当中呢，有时候我称这个学习者呢称作是学徒哈，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呢，那同样的呢，一个拉比他也有他的学徒来学做拉比，对不对？啊，那一个木匠啊也有一个也有他的学徒来学做木匠啊，所以这个学徒蛮适合那个新约当中这个语境的哈。那这个是 vine 是一样它的解释哈。那 methodes 是来自动词 methano 学习哈，因此呢就表达了一个学习者哈，学习者。那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字呢要学习到的。那正如同一个木匠的学徒。一个木匠的学徒是要学习什么？学做一个木匠。同样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的背景，他是一位君王。木匠的学徒是要学做木匠，君王的学徒要学做什么？
君王。
很清楚的，是君王哈。那在马太福音的背景中，耶稣正是这样一位的君王哈。那好，那耶稣好，以至于当耶稣呢？招聚这些门徒哈，那他上了山哈，在山上呢他既已坐下，他就去开口教导这些门徒哈，那教导这些门徒，他首先的教导就在教导啊，属天的国度是属于怎样的人哈，如果他们是这样的人呢，这国度就是属于他们的啊。但由于这是属天的国度呢，因此我们也就必须从属天的角度啊来认识这里的教导。在马太五章第一节说到，耶稣看见有许多人跟随他，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就到他跟前来哈、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那这虚心当然我们晓得他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里一连串八个有福了，而最后一个呢，未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那所以在这个八福当中呢，这里第一个啊和最后一个都是讲到天国是他们的。那在这里稍微要注意的，中间的六福呢，因为他们必得地安慰，他们必承受肚地地图等等，在希腊文的表达都是一个未来时态啊，那这未来时态也表达他们必定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啊，因为他们将要被安慰，因为他们将要承受地图，因为他们将要被保足，他们将要被连续啊等等。那但是呢，第一幅和第八幅，因为天国那在这里不是将要是他们的，而现在就是他们的啊，所以第一幅和第八幅它的时态是用了现在时态，换句话说有这样子一个特质的人呢，天国现在就是属于他们的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我们中文的翻译一般就是没有把这时间的要素翻译在这里。 但在耶稣一开口用福气哈来教导这些的门徒，那啊，在这一些连续八次被重复的结构中呢，以前读也就读过去了，可是这两年来呢，我越来越发觉在这个的背后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作为学习者也就是学徒们所该要有的一个认识哈。因此呢，我也就拐了一个弯去从这八幅的角度里特别选了大概一两个幅，然后让我们来认识到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这跟我们在教会的教导与牧养，那在此之前是跟我们自己的学习是很有关联的。那好，比如说我用这一个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按照主的教导，什么是有福的呢？啊，要注意哦，这里是讲到一个属天的国度，他提醒了我们，因此呢他也必须从属天的角度而不是属地王权国度的角度来认识了。好，那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好，如果我们按照一般常理的解释呢，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呢？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呢，他们的有福，为什么有福呢？哎，就是在于他们能够被连续，所以他们有福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按照这一个逻辑，所以我们也要连续人，这样子我们就蒙神的连续了，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一个逻辑。
对。
啊，那啊，当我们这么理解之后，那我们怎么应用这一节经文的教导呢？因此，我们遇到有需要被连续的人呢，我们就需要去连续他。那这样子我们就有福了，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蒙神的连续。这个逻辑清楚吗？啊，一般的教导常常也就是带到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对不对？
对。
啊，再仔细的思考一下逻辑，因为我们等一下换个角度。好，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哎，为什么有福呢？哎，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哈。所以呢，说他们有福，就是因为他们将要被连续了，被神连续，对不对？那所以呢，有了这个认识，那所以我们就要，我们的理解就是我们就要去连续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蒙神的连续应用。那所以我们碰到有需要要被连续的人呢，我们就去连续他啊，这个逻辑很清楚了啊。那好，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八福当中呢，啊，有福的认定，按照我们刚才那一种的理解哈，也是属一般常人属地的理解哈。那也就是说，我们看什么是有福呢？啊，实际蒙受好处的人，啊，他们蒙受的好处被看作是有福，对不对？啊，那些蒙受好处的人被视为是有福，他们所蒙受的好处就是那福气。
嗯，
对。所以呢，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好。好，所以呢，在这种认识当中呢，我们刚才说这个应用怎么应用呢？因此我们遇到需要被连续的人，就要去连续他，对不对？那结果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我们的教导训练出许多行连续但不见得有连续之心的人。
是行连续，
他们的确去做了，但不是出于他们连续之心，而是为了要去蒙连续。大家注意到这个逻辑哈，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学习的时候也没注意到，然后我们做传道人的也就堂堂皇皇的这样去教导信徒，结果我们造就出的是很多人愿意去帮助人去行连续，但这些人不见得是真正内心有连续之心的人。这是很可怕的。
是
啊，你从一个角度看，这是很可怕的，因为这些人他们虽然去行了连续，但他里面的生命没有被建造，没有被装备，他只是去做了这些事情，而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得到他想要的好处。是不是？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教导都是源于同一个原则，这是一个 需要我们，你要做一个学徒，你要学习做一个君王，特别是当你要学习做王，你首先就要洞察这其中的奥妙啊，免得你自己成了一个行了许多连续但却没有连续之心的人，你怎么可能去做这样一位王呢？在这种教导中，行连续成为得到蒙连续的一个手段而已。我们从属天的角度来看同一节的经文，属天的理解让我们看见耶稣说的是什么样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那为什么会耶稣会这么说呢？啊，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也就是说呢，他们的有福就是在于他具有连续这样的性情。耶稣说的是这一件事情，对不对？是连续人的，连续人的，他原来的原文就是连续的，然后阳性，因此表达是连续的人啊，一个人具有连续的这样一种心情的人是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换句话说，有福的不在于他们会不会被蒙连续，在耶稣的教导是，当一个人真正具有连续的这样一种品格特质的时候，他是有福的，因为他会蒙到真正的连续。所以神看重的是具有连续这样性情的人。那应用是什么？应用就是，那我们就需要学习，第一，为什么神会看重是有这种连续这样性情的人呢？第二，我们要学习，那我们要如何成为这样有连续性情的人呢？这才是一个真正属天的学习者所要学习的，对不对？而不是按着属地的学习者会认为，哦，是的，哦，那耶稣说连续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呢？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哎，这连能够蒙神的连续，这是大福一件，哦，那也就是说呢，他们的有福就在于他们蒙连续，所以呢，我们也要连续人，这样子我们就蒙神的连续了。如果你做这样一个学习者，你能成为这个属天的君王该有的那种生命和度量吗？不可能。所以这一点点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作为一个学习者，你真正要学习的是什么？你很多的时候，在今天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教导信徒，今天教会的传道人也抓着圣经作为依据，耶稣行的，我们要行比他更大的事情，对不对？啊，我们要去行，我们要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因为这是圣经教导的。对不对？我们注重的就是那个行，要去做。但重点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是什么。正如同耶稣在登山宝训说到一种人，他们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他们做了大使命啊，做了教师，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他们还有权柄。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异能吗？他们还有圣灵的恩赐。但主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不在乎做什么，而在乎你是
什
么。不在乎你有没有行连续，而在乎你是不是一个有连续为心的人。行连续的人很多，但他们不见得真正有连续的心肠。但有连续心肠的人一定会行连续。所以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学习者要有的认识，以至于原本耶稣教导门徒的是， 虚心的人有福了。这边的人原文都没有这个人字哈，它都是用了形容词，然后但因为是阳性词，所以也就是指人，但没有错。但是重点是这些形容词表达的特质啊，其实特质，这些人的这种特质在神眼中看为是好，是有福的。但耶稣在每一个好的背后解释他为什么看为是好。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属天的王权国度现在就是属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呢他们将要得到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要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要被喂饱啊。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将要被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称为，将被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现在就是属于他们的。主在这里让我们很清楚看见，这些具有这样子特质的人是有福了。虚心的，哀痛的，温柔的，饥渴慕义的，连续人的，清心的，使人和睦的，为义受逼迫的，这些人是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因为主知道在这种性情之后自然而然会带出后面的结果。但是啊，再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属地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啊，记得前面是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但从属地的角度再看的时候，哇，承受地土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温柔啊，
温柔
啊，是不是？被承受地图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温柔。但主耶稣的教导，从属天的教导是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听起来都很像的，
对，
但角度是完全
不
同。我们看见的是承受地图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温柔啊。所以人看重的是人的所有，他拥有什么？哇，他要拥有地图了，他有福了。但主强调的是温柔的人有福了，而他们自然而然会有一个结果，他们会承受地土。所以人看重的是人的所有，神看重的是人的所事。所以温柔的人有福。当耶稣教导门徒温柔是有福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温柔是目的。一个人有温柔的性质特性，这是有福的。换句话说，人的所事需要有改变，而承受地图只是他自然的结果，或说他自然的果实。可是当人把它读成，哇，承受地图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温柔。所以当人认为承受地图是有福的时候，不自觉的温柔就成为达到承受地图这个目的的手段了。哇，只要我们温柔，我们就可以承受地图啊。啊，换言之，温柔就变成就很微妙的被转变为人的行为，人企图借着表现温柔来获取承受地图的好处。所以门徒需要学习这一个天壤之别的，对，学习的态度啊。啊，所以呢，很有趣的，很多的时候人读八福就，虽然读的是这样，但是呢，领会却变成哇，天国是他们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虚心，所以我们要虚心啊！啊，必得安慰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哀痛，所以我们要懂得在神面前哀哭啊！啊，承受地土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温柔，所以我们要学习温柔啊！好，必得饱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饥渴慕义，所以我们要饥渴慕义哦！啊，蒙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连续人，所以我们要懂得连续人。哇，必得见神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清心，所以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心哦。我们是这样子的逻辑在读这些经文的哈。但我们认识到，是的，不在乎我们的所作，我们的所有，而在乎我们的所事。 是的。但我们要认识到一件事，是的，神在乎我们的所事，但我们人的所事是在于神。在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他跟雅典人谈到那位卫士之神啊，他特别提到这位卫士之神，也就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啊。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我们和本没翻这个因为这个字，为什么说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就如你们诗人所说的啊，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大家注意在这里这几个字啊，我们的生活存留啊，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在原文当中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这几个字啊，他说在内在对同一者，也就在他这一位神里头，因为希腊文的因为总是放在第二个字或第三个字哈，不像我们因为是放在前头，他们总是放第二第三个字。因为呢，正是在这一位神里面，或者凭借这一位神，我们现在持续活，我们现在的活是在他的里头，是凭借他，并且我们现在持续的移动也是在乎他，并且我们现在持续是我们所是也是在他里头，是在乎他。你知道在希腊文化的背景中，在希腊哲学的思维中，那个是是表达一个存在的所是啊。那所以我记得在前几天的时候曾经讲到，摩西问神说，如果以色列人问打发我来的是谁，他的名字是什么，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对不对？在希腊文就是我是，那我是啊，那当然其实是一本，就是说那我现在持续是，那现在持续是了的啊。所以那个是表达一个活物它的存在，它的所是啊。那所以学者呢，他注意到这个地方啊，所以他说正是在这一位神的里头我们活，我们也移动，我们在做，而且我们的所事都是在他里头，并且也是凭借着他，也就是说我们的存在，所以我们中文翻成存留啊，我们的存在是在乎他。换句话说，我们的事是在乎这一位神啊。那事实上呢啊，记得我们谈到启示录的这一个这个第四章啊，在这里当约翰他被带到天上去的时候，在那里看见神的宝座啊，然后呢在那里呢看见24位长老啊，他们在四活物质的这个圈子之外也是环绕着宝座，他们在那里颂赞神啊，他们说他们敬拜神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请问是被创造在先，还是有，也就是存在在先？应该是被创造然后才存在，对不对？
对
啊，这是很正常的。但当使徒约翰写的时候，这两个字是反过来的啊。换句话说，所以我把这个原文摆在这个地方啊，他说主啊我们的神，你是相配值得的啊，去拿取到那荣耀啊，那珍贵价值，还有这能力全能。为什么这么说呢？是这样，你那时创造建立，到于那些所有每一个的，你创造了万有，并且是为着 缘故到于那所定义从属你，这是为着你旨意的缘故，他们当时持续是在前面，他们的存在在前，并且他们那时被创造建立。所以很多的学者震惊这一句话啊，不是说他们那时被创造建立，并且他们当时持续是，正常情况应该是这样嘛，你没造出一个东西它怎么会是，也就是存在呢？但是在这里约翰明明写的，万有是按照你的旨意，他们当时是，他们当时存在，然后并且他们那时被创造。所以整个万有的存在在三一神里面早在他的定旨先见中已经是了，然后他在按照他旨意中他所设计的那一个，然后把他们创造出来啊。所以万有是为着神的旨意而存在而后被造啊。用中文的翻译，万有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有，然后而后被造啊。那这是论到这一位神，他是那一位创造者啊。然后我们也讲到第五章啊，他讲到在这一位创造者的坐在宝座者的手中有一个书卷，内外都写满了字，但被七印封严，而受造物中没有一个配得展开。所以约翰大哭，随即一位长老告诉约翰不要哭，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已经得胜了，配展开这七印，对不对啊？然后呢，那当约翰一看的时候，他没看到狮子，看到的是一个被杀的羔羊，不过呢虽然被杀却站住了啊。那所以而这个羔羊也正是用他自己的血从多人多民多国多方买赎了我们来，把我们做成国度，并且做成祭司归给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看见千万天使的颂赞，也看见也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这一切，在希腊文用单数，所以单数的时候它更暗示着不但是整个，而且也是每一个受造之物都在那里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整个的万有他在是按着这一位创造之神他的旨意而有而后被创造，而整个的万有他也按着神的旨意，在终极成就的时候，每一个受造之物都在那里将颂赞荣耀尊贵权势都归给这做宝座的和羔羊啊。所以整个的万有都是按着神的旨意而是而有的啊。那在这里呢，我就只是很快的提一下，好，我想保留一点时间啊。其实你看到在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对话当中啊，当耶稣说出了撒玛利亚他曾经有五个男人，现在有的男人还不是他的男人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认出这一位是先知啊。那他就问了一个金钱的话，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基利心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这个礼拜就是敬拜啊。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就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来告诉这个妇人，敬拜不是按照一个习俗而有的啊，因为按着传统，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上敬拜，按着传统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敬拜，但耶稣说时候将到，你们对父的敬拜包括我们犹太人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首先要知道，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换句话说，暗示着这不是要凭着传统来敬拜，而是当人他经历救恩，认识救恩，以至于对这施行救恩的神，他甘愿的匍匐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这是一个真实，而不是应该按着传统的需要或教导。然后耶稣又重复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在这里把这里希腊文的对应字放在这个地方，是要给大家看这个用字，在希腊文就是 in， 就是在内，就英文的 in， in 在内的意思。而这个介系词在当时呢，耶稣回答撒玛利亚妇人以及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的问题，都用了这一个介系词。那我就把它按着介系词在内啊，在里面来重新读一下，让你们感受一下。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的祖宗是在内，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内，也就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告诉他说，妇人你当心我，时候将到，你们对父的敬拜既不是在内，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内，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在内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所以在这里虽然用心灵和诚实，希腊文是许可的，因为这一个希腊文的格，它又可以表达位置，又可以表达凭借，所以翻译成用是没问题。可是上下文让我们看到，在这里要强调的那个在哪里，不是在一个有形的地方，既不在这山上，又不在耶路撒冷，在哪里？在我们的心灵和真实中。这个诚实也可以翻成真理啊，我跟你们分享过，可能更好的就是真实，对不对？真实。换句话说，真正的敬拜不是一个做所做的事情，是一个里面的所事向这一位神的俯伏与敬拜，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特别，不要说在他们那个时代，一直到今天更是如此。我们人经常以我们的所作代替所事，我们看见人行了连续，我们就说他是很有连续性的人，但真的吗？不一定，不是说不是，但不一定。我们把一个人的所作当作他的所事，哎呀，这个人好有爱心，为什么？因为他做了好多爱心的事情。但做爱心事情的人不一定有爱心的，他可能是为了别的缘故，或者是单为了讨神的喜悦，或者是单为了因为他是关怀小组的一员，对不对？但我们常常就是以人的所作来代替所事，当我们自己去做有爱心的事情，自己联系人的时候，我们也以为自己是很有联系很有爱心的，如果一不小心的时候，对不对？所以这是来作为一个学习者，不是学习一个外面的形貌，乃是一个生命的学习。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圣经在旧约就告诉我们，人当以他的所事来敬拜神，而不是以他的所作或在哪里为讲究去敬拜这个神，是吧？所以在诗篇29篇他说到，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为装饰，或原文是以圣洁的作为来敬拜耶和华。至于我们里面的所事以及所事所展现出来的，来成为我们对神的敬拜。同样的含义在96篇的第9节，在110篇的第3节，都在谈到要以圣洁为装饰为衣，来成为我们对神的敬拜，而不在于那方式，也不在于那地点，而是应该在你的心灵和真实之中。
是的，
是你一个生命的敬拜。可以讲到这里呢，我就再一次就是以这一个教导启示录的这一位教授叫穆哈伦 穆哈兰教授啊 ，Dr. 穆哈兰，当他教导到启示录五章和第八章有关祷告的经文的时候，他很感慨的来分享了一下他对祷告的看见啊。首先，他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七节那里啊，那在那里约翰写道，这羔羊前来啊，也就是这一个被杀仍然站立的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这俯伏常常就是敬，有一个敬拜的动作，好在羔羊面前，各拿着金盒盛满了香的金炉，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啊，众圣徒的祈祷，就是这个盛满的香的金炉中的这个香，然后之后呢，穆哈兰教授又继续的在讲解，到启示录第八章的时候，因为他又提到了圣徒的祈祷，他说当羔羊揭开最后一个印，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我看见了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要赐给他们，另外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的香要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的金坛上啊！所以这个香我们在前面知道，它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呢，就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这时候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就把这个香炉里面的东西啊，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好，那把这个火呢就倒在地上，随即就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大家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要注意到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它不是我们听到耶稣的教导说哇，在末日的时候呢会有地震，会有什么什么哈，这种词眼在旧约的背景中呢，它常常在表达神的显现，就如同在西南山的山顶上，以色列人看见神的显现，那时候有雷轰、大声、闪电、地也震动啊。所以换句话说呢，这时候啊，因为这个坛的火是倒在地上，以至于在地上，本来神是在天上，他荣耀的显现在天上，当这个香炉里面所盛的众圣徒的祈祷还有神的属性坛上的火一起被倒到地上的时候，随即在地上产生了一个果效，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换句话说神荣耀的显现来到了这个地上，好，所以这个是在读启示录当中有很多旧约背景的东西，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因此呢，根据这一个 Dr. Mulholland 他在启示录的课程中，他讲述了这一段话，那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啊，来读给大家听一下。有一些人应该已经听过，请大家呢来慢慢的来欣赏，来领会这一段话后面的一个意思。穆哈伦教授他这么说，启示录八章这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给我们对祷告有一个更深的洞察。我们一般基本上认为祷告就是代祷请愿，或是赞美感恩，或是认罪哀求，对吧？我们经常认为祷告是一件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经常认为祷告是一件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到保罗说要不住的祷告，意思就是不停止的祷告，我们就无法理解我们如何可以不停止的去做这个祷告的动作呢，对不对？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以为祷告是一件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对祷告的认识经常是以功能为导向的，但祷告在本质上是一个我们的琐事， 是一个我们与神的关系上的琐事，这是祷告的一个本质。所以不住的祷告就是活在一个以与那神的关系为中心的一个实际里，活在这个实际里，并把这个实际活到这个世界中，这个是祷告。就如同旧约说的，以圣洁为装饰啊，来敬拜这位神。我再重复一次，什么是不住的祷告？就是活在一个以与这一位神的关系为中心的一个实际里，并且把这个实际活到这个世界中。这就是启示录第四章中那24位长老所表现的，他们匍匐在做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祷告不是让神为我们成就某些事情，祷告是让我们随时为着神预备好，使神可以随同我们或经由我们来成就他在这个世界所要成就的。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放弃，祷告是退让，祷告是放弃，是退让，也就是让神来啊，不是坚持自己，祷告是放弃，是退让，让神来。这样所理解的祷告，它是一个牺牲献祭的举动啊。这个字呢，就是一个 sacrificial act。这个 sacrifice 我们知道，它这个英文字呢，它既是一个牺牲，又是一个献祭啊。一个牺牲献祭时所献祭的祭牲叫牺牲。那个牲是牲畜的牲，你记得吗？
是、
啊、所以牺牲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献祭的祭物啊。那所以祷告是一个如同我们献一个祭物的举动，换句话说，献祭物的意思就是我要牺牲，把我的拥有的一个东西去摆上去，作为一个祭献给神，是一个牺牲，是一个摆出去牺牲献祭的举动啊。所以他说这样所理解的祷告是一个牺牲献祭的举动，因为你必须为着神的缘故而放下自己，你要牺牲你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执着，而在祷告中为着神的缘故而放下自己。但今天我们的祷告经常是环绕着我们的计划、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目的，但真正的祷告是将这一切都放开，并交付在神的手中，让神随着他的旨意而行。无论神或者会成全他，或者会甚至挪去他，我们都甘心顺服。所以祷告是一个非常牺牲或者像献祭一样的举动，是你要摆上，你要牺牲，你要放下。这也是约翰在这里所描绘的。当圣徒的祈祷啊，就是这样子混合了坛上献祭的火，这是经由烈火及牺牲献祭的祷告。而当这样的祷告成为我们祷告的本质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这个香坛的火被倾倒在这地上的时候，当在地上的我们用这样子祷告成为我们祷告本质的时候，神的灵在就被释放出来，被倾倒在地上，使得整个堕落的世界被震动。这是达特姆哈兰在讲解启示录的这一段啊，盼望大家能从这一段的描述中，至少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到啊，什么是神啊，在神面前我们圣徒的祷告，其实在诗篇141篇就已经告诉我们，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祷告是如同一个献祭，既然是献给神，就是一个放下，一个牺牲，是一个愿神的旨意成全。达克姆哈伦说，你看在启示录当中论到这一位基督，他是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在启示录19章11节，约翰说道，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 都按着公义啊。所以按着公义在希腊文就是在内，在这个公义之中。那因为在内也是凭借的意思，所以是凭借着公义或在公义之中，他持续的去审判，他持续的去征战。达克姆哈伦在讲完这个祷告之后呢，他就又提到，他说在启示录十九章这里，当说到基督的审判和征战呢，我们的认识经常是以功能为导向的，认为审判是基督要做的一件事情，征战呢也是基督要去做一件事情，基督他要去审判，基督要去征战。但当约翰说到基督是在公义中，在公义中他在审判并且在征战，这也就是说基督的公义本身就是对不义的审判，基督的公义本身就是对不义的征战。他的这个所事，他的公义就在那里审判，就在那里征战，不是他要去审判，要去征战，去做一件事情。就像一个光，当光就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照耀，就在那里审判，就在那里把光暗分开。他说是的，基督的公义本身就是对不义的审判，基督的公义本身就持续不断对不义的征战，基督他自己甚至不要动一根手指头，基督本身实际的那一个所事就在征战对抗所有一切不真实的虚假。这是我们常常缺乏的一个视角和概念。所以正也如同我们昨天讲到权柄的时候，当耶稣讲完了登山宝训的时候，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们教训他们正像什么有权柄的人，是不是？那个权柄不是被赋予的，像那些文士，像那些法利赛人啊。所以耶稣基督他表里如一的教训，让众人体会到另外一种权柄，而这种权柄不像那些有权柄教训他们的文士所拥有的。所以这个权柄这部分我们昨天都讨论过了。好，那所以呢，就是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啊，这一种生命的权柄啊，它是在神所赋予我们的那一个属他儿子的生命里面，也就是一个他儿子做君王的儿子的生命里面。而耶稣也正是在这生命与托付中呼召了我们成为他的学徒，来学他，是不是？所以那一种的权柄是一种生命的全能，能使人在生命的全能中，在以至于在自己生命的范畴里能够做王，以至于从前所不能做的现在有力量去做，原来所该做却没有力量做的现在有力量去做。而这样一个权柄也是真正属灵的权柄，不是教会和长职同工的专利，而应当是每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就是学徒，每一位神的儿女所应当要具备的。而我们也正朝此方向被塑造并且学习啊。所以圣经指出他就是君王，所以他教导门徒要从他来学习，进而有份于这个国度，并且要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好，我们到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